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全球喺呢一个国殇日举行34周年祭。尽管此时世界仍然受到新冠疫情嘅困扰，同深受俄乌战争危机嘅影响，但活跃喺各地嘅民主志士，喺大陆嘅天安门母亲，无法遗忘34年前中共对手无寸铁嘅学生嘅大屠杀。佢哋正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无忘历史、坚持真相、赔偿、问责三大诉求。34年前，一批中国青年种下咗希望、自由、法治嘅种子，但喺强权黑暗嘅环境里面，中共企图将佢深深埋葬。而落地嘅种子从来不死，佢哋喺香港、喺台湾活着，喺欧美、喺世界各地活着。中国国内亦都喺天安门母亲、白纸青年、烟花民众、白发老人、彭立发、高志成律师、蒋燕永医生、709律师等人嘅心中活着。今日香港维园嘅烛光喺世界点燃，天安门母亲发出新嘅呐喊。唯一嘅六四博物馆喺曼哈顿重开嘅盛况，下面请跟随希望之声记者嘅采访，一齐感受全球民众参与六四34周年祭活动嘅心声。1989年，中共喺6月3号夜晚至4号凌晨，命令所谓嘅解放军屠杀中国百姓。聚集喺天安门广场抗议嘅青年学子，血流成河。早前4月15号，黄丹网站发文话，今年嘅纪念活动将会格外有意义，因为6月2号，目前全球唯一嘅六四纪念馆将会喺纽约正式宣布建立。我哋希望以呢一座纪念馆告诉全世界，中共虽然依然猖獗，但34年前开始嘅嗰场搏斗，我哋绝不放弃。从今日起，六四34周年纪念活动正式起跑。34年前嘅今日，一场惊天地、泣鬼神嘅民主运动喺北京拉开序幕。50日嘅泪水同汗水，50日嘅奔走同呼号，喊出咗中国人民嘅共同心声：要民主、反腐败。但换嚟嘅却系中共法西斯政权嘅血与火嘅镇压。文章话：34年过去啦，我哋从未忘记当初嘅理想，亦绝不会后悔曾经付出嘅一切。我哋每一年都会举办纪念活动，不仅系致敬我哋嘅青春，更加系延续八九精神。34周年勿忘六四纪念活动，亦都喺全球各地举行。六四时嘅清华大学物理系4年级生，现今嘅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任周峰所向本台表示，整体嚟讲，今年六四嘅规模参与度都比以往更高，无论系线上定系线下噶。佢话，特别系白纸运动以嚟，嚟自大陆嘅海外留学生喺各地都公开积极咁参加今年纪念六四嘅活动。另外，各地有香港人组织嘅非常多活动，香港警方收缴咗国殇之柱雕塑，作为所谓嘅颠覆政权嘅证据。同时，呢一个雕塑家本人将佢制成咗巨幅嘅9米多高嘅海报，喺好多著名嘅景点展出。可能到六四时会有40多个全球城市展出，作为纪念六四嘅一个重要活动，民意系压制唔到噶，呢个系今年普遍嘅情况。据最新闻6月1号嘅记录，今年六四烛光由纽西兰、澳洲四个地方、台湾、日本，再照亮欧洲嘅荷兰、德国四地，捷克继续喺英国九地燃点，最后传到美国七地同加拿大5个城市嘅集会地。纪念活动包括六四图片展、研讨会、悼念天安门死难者烛光晚会、纪念六四34周年暨香港抗争4周年集会、游行、场内之艺、酬禁人士画展等。5月20号，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及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多个团体宣布。6月4号喺台北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举行威权扩张捍民主凝聚星火撑自由六四34周年纪念晚会。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中共喺六四事件之后，从未改变过专制独裁路线，一直喺度镇压中国国内嘅民主同公民社会。一方面试图不断用洗脑等方式嚟消灭人民心中对六四嘅记忆。 举办六四象征台湾在民主化之后，对于国际社会同自由世界嘅一种责任。台北嘅六四晚会系民主对抗威权扩张嘅阵地。 六四遇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群体喺5月27号发表六四惨案34年祭文。祭文话：34年过去啦，对于我哋难属群体嚟讲，当年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亲人嘅痛苦，如一场噩梦般永远缠绕喺心底挥之不去。和平时期政府动用国家军事力量屠杀手无寸铁嘅学生、普通民众，造成生灵涂炭嘅悲剧，一日不能公诸于众，一日不能还公道于我哋。我哋为死去嘅亲人讨回公道嘅心不会放下。 祭文仲话：走过咗34年，虽然仲未睇到希望，但系我哋不会放弃，我哋依然如故继续坚持，按照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我哋期待政府就当年嘅六四惨案，向所有遇难者家属道歉，向人民忏悔。过去一年，天安门母亲群体又有7人过世，使得逝世总人数增至71人，占成员总数嘅38%。 仍在世嘅116名难属誓言，虽然向中共政府讨回公道，要求当局公布真相、赔偿追责嘅道路上，仲未睇到希望，但系我哋不会放弃。难属张景理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佢话：边个都冇谂到一场悲剧性嘅灾难会降临喺我哋身上，会发生咁痛苦嘅事。 喺呢一个漫长嘅30多年当中，生活上嘅困难我都可以忍受承担，心中嘅苦却冇地方申诉。当年佢嘅丈夫刘永良仲蛋身亡，佢哋嘅儿子啱啱1岁半。六四屠杀事件影响住中国3代人，但真相一日不向中国人世人揭开，将会继续影响世世代代。据人权性火网站上。 对六四遇难者家属嘅采访影片记录，嚟自湖北省武汉市18岁嘅北京理工大学光学工程系学生刘洪涛喺六四事件当中双腿中弹，当时送到北京邮电医院时仍然有意识，但因为医生接到中共不准抢救伤者嘅指示而过世。刘洪涛嘅父亲话：佢就写咗一封信俾我，话如果大家都等住别人先进搞革命，自己享受成果，咁又点样得了呢？ 27岁嘅石岩嚟自辽宁省大连市，系北京空政民工团大提琴演奏员，喺六四事件当中头部中弹。佢嘅母亲表示：儿子话妈你唔好管，我有数，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呢个就系同我讲嘅最后一句说话。21岁嘅肖杰嚟自四川省成都市，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喺六四事件5号被戒严部队枪杀，佢嘅父亲话：后来我睇佢嘅遗书，我先至晓得佢由细就树立咗为国家为人民嘅责任感。周峰所当时组建咗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站，佢表示呢个系一个信息集散地，具有指挥作用。一啲最重要嘅信息往往会最早得到，再通过广播站扩散出去。 佢话，所以其实我哋听到戒严部队入嚟嘅消息系5月19号下昼就听到啦。嗰个时候仲未宣布戒严，但系军队已经在路上。北京嘅民众喺郊区发现咗正在大队进来嘅军车，甚至有坦克装甲车，然后佢哋就自发咁堵住，同时将消息传俾我哋。我哋先至开始播放呢一啲消息，同时亦都组织一啲学生去各地了解情况，去组织堵军车。 当时北京人口不到1000万，周峰所话，尽管系学生发起嘅抗议，但系喺最高峰时，有100万以上嘅民众同时上街游行，所以系前所未有嘅一个全民运动，非常强烈，同时又非常和平，冇任何嘅冲突，甚至小偷罢偷等都系公认噶。 佢話：當鄧小平決定用軍隊戒嚴，政府完全忽視民意，又派軍隊嚟鎮壓嘅時候，人民嘅反應係非常憤怒噶。儘管如此，只係主動用血肉之軀去堵軍車，所以先至有當時全民倒置軍隊咁樣嘅一個景象，甚至扶老攜幼，帶住孩子去勸說戒嚴部隊，告訴佢哋北京係和平噶，不存在所謂嘅暴亂。當時人民普遍嘅想法就係認為，中共呢一种做法系完全违背民意，无法接受噶。当年世界都喺度关心住天安门广场上青年学子嘅民主运动，台湾宝岛嘅民众更加系密切关注住。当时从北到南好多学校嘅高中、大学生自发举行手连手、心连心嘅声援集会。5月28号，台湾4间唱片公司集结旗下100多名歌手，录制由多人共同喺2日时间里面制作嘅歌曲《历史的伤口》，佢哋激昂咁唱出咗中国青年嘅心声。1989年4月15号，中共前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民众聚集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后来引发数以10万计嘅学生同工人占领天安门广场，要求反贪腐，要求民主。六四之后终身反共，旅居澳洲嘅著名中国法学家，当年喺北京大学留校任教嘅袁宏兵，早年受访时话，当时因为高烧感冒喺宿舍听收音机，6月3号晚大约8点，当听到播送北京市政府与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北京市民尽快回家，不得外出，后果自负时，知道不妙，要坏事啦。佢随即起身踩单车，大约32公里路赶到天安门广场，已经系大约晚间10点，西长安街已经枪声四起。佢话嗰晚记唔清孭咗几多人入医院，亲眼见到坦克如何碾过学生，长安街上留下10多具被压成扁平嘅尸体，嗰啲尸体就好似一片片深黑嘅污迹，黑得似乎使柏油路面都变得苍白。六四大屠杀之后，学生领袖、知识分子、赵紫阳系统嘅官员被迫逃往海外。知名嘅黄雀行动就系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司徒华为首嘅香港人士秘密营救六四事件当中被中共当局通缉嘅学子、异议人士。1994年3月，袁宏兵被中共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秘密拘捕，列咗18项罪行。半年之后流放贵州，期间喺贵州师范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2004年，佢喺澳洲寻求政治庇护。近期以嚟，网民喺 Twitter 上呼吁喺纪念六四嘅同时，亦都请纪念香港过往30多年嚟嘅努力。1990年到2019年，香港无间断举办悼念六四大屠杀、薪火相传活动，但今年系港府连续第4年阻止喺维园举办纪念活动。原本设立喺香港嘅六四纪念馆，因为港府实施国安法，被迫喺2021年6月关闭。六四学生领袖王丹提议喺美国重建。之后，2021年10月，六四大屠杀纪念协会（简称六四纪念协会）正式喺纽约州注册。2023年3月初，喺美国曼哈顿揾到租用场所，喺6月2号举办开幕仪式及纪念活动。5月30号，王丹喺 Facebook 抛出多个不同账号，但都称为六四纪念馆嘅字图。佢发文话，网上开始出现大量纪念馆官网嘅假账号，呢一方面说明中共当局已经视六四纪念馆为眼中钉，另一方面亦都变相证明咗六四纪念馆嘅建立系对中共嘅有效嘅抵抗同打击。时政评论人士桑普律师向本台表示，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对港人所采取嘅态度系中共一贯嘅做法。佢话：我觉得呢个短期内好难逆转。六四而家你睇到，旧年同今年都根本冇人去维园，原因系打压非常大。李家超呢一个故意嘅话术里面创造出更大嘅恐慌，嗰个系寒蝉效应嘅极致。但唔好忘记，香港人仍然温存心目中嘅呢一日。我相信好多有心人士仍然会喺屋企里面点起烛光嚟去悼念，都会心存呢一个善念。 桑普強調，離散嘅香港人無論到邊個地方，台灣、英國、美國、加拿大或者到澳洲，都會同當地嘅社群一齊努力舉辦燭光晚會。佢話：所以我覺得萬山不許一溪濱，最後都係會堂堂溪水出前川㗎。因為最後對共產黨嘅暴政，我哋必然會去批評，而且會不放棄我哋嘅言論，去捍衛我哋嘅言論自由。咁我哋嘅表現自由，亦都係通過我哋嘅悼念嚟去滿足實現㗎。對共產黨嘅真正嘅認識，先至能有啟蒙更後面嘅活動。所以相信喺呢一個香港民主運動當中嘅冰河時期。我亦都相信呢一个冰河时期，不代表所有生物都消失咗，系所有嘅嗰个地方，佢会长得更加坚硬，会喺更底层嘅底部，大家温泉真善美嘅概念，然后用呢一啲理想绽放出未来嘅成果，所以忍耐、沉潜、待变。袁鸿兵向本台分析，当年六四同今日嘅白纸运动及彭立发喺四通桥上发表宣告式嘅呼喊，喺性质上有好大区别。佢话八九六四嗰时候嘅学生好多系受改良主义嘅影响，所以佢哋对中共仲抱有一定嘅幻想，系一种所谓跪在地上嘅反抗。当时由于整个中国仲处于中共体制内嘅自由化派同顽固保守派之间嘅激烈斗争，所以喺内心深处仲具有好明显嘅改良主义嘅倾向。而家就不同啦，好似四通桥英雄嘅彭立发，明确咁提出要罢免习近平，特别系白纸运动喊出咗共产党落台咁样嘅口号，所以从精神嘅内涵上讲，已经有咗一个升华。中共当局严格审查任何有关六四事件嘅内容，教科书内容亦都完全抹去咗六四历史。六四事件之后出生嘅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呢一个事件。或许不少人仲记得，去年6月3号晚，知名带货主播李佳琦喺直播当中推销一款雪糕。当一块坦克形状嘅雪糕蛋糕出现喺镜头前面，直播随即被中断。当时有数以万计嘅观众，而李佳琦有1亿多粉丝，大部分系年轻人。呢一件事令好多青年大惑不解，探索原因先知道系坦克画面触犯咗当局嘅禁忌。佢亦都进而知道咗当年和平集会嘅学子民众喺六四凌晨被当局出动嘅坦克指压、机枪射杀，而李佳琦喺神隐咗109日之后先至复出。为咗迎接六四34周年，日前自由亚洲电台发推文话，希望听到中国年轻人系如何了解六四嘅过程噶。估唔到读者嘅反响火爆，推文下方有近1000则留言，收到几十个电子邮件。5月30号，电台刊出《我是怎么知道六四的来信自选》，总结呢一啲知道六四屠杀嘅青年，多数系较早接触网络，学识翻墙，因为好奇心、求知欲而窥见墙外嘅自由世界。另外有听同学讲述而知道，有机会翻墙之后，立刻去搜索、查询真相等。有啲青年仲向同学讲述共产党嘅恶劣罪行，让佢哋逐步了解真相。其中出生内蒙古地区嘅准00后话，知道六四事件系初中同学讲噶，一开始不相信伟大嘅共产党会做出咁样嘅事，后来因为玩游戏学识咗翻墙，第一时间搜索咗六四天安门事件，并且知道咗法轮功系被迫害噶。共产党讲嘅比唱嘅更好听，系真正嘅纳粹党，希望共产党快啲倒台。另一名中国国际学校嘅学生话，从来不知道我哋嘅政府会做出呢一种反人类嘅暴行，即使系有防火墙，历史同事实永远无法掩盖。而家我对我嘅政府真系非常失望，而且十分厌恶佢哋虚伪嘅样。03年嘅大学生话，邓小平坦克展学生传闻喺我家乡流传几广，但系冇人能够讲出完整嘅故事。受高三同学嘅影响，学识翻墙，先至发现中共嘅真面目，了解六四事件嘅真相。我不禁感到恶心。中共系世界上最大嘅骗子，最大嘅邪教组织，天灭中共，六四英魂永垂不朽。91年嘅人话，初中嘅历史老师告诉我，共产党根本唔系新闻联播里面讲嘅咁样，共产党嘅双手沾满咗人民嘅鲜血。 放学之后，我返屋企问我父亲，呢件事对我有极大嘅冲击，发现咗共产党嘅满嘴谎言同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嘅统治。我替当年嘅学生感到难过，第一次感觉到一条条鲜活嘅生命就咁样消失咗。有中学生话，而家民主自由嘅种子喺中国大地上又开始发芽，我哋会努力，你哋不会被忘记。我嚟拾起火把，或许我亦都会倒下，但一定会有更多人接续。民主系杀不死嘅，正义系杀不死嘅。5月31号晚，有网民回帖话：人心动，泰山移，会有咁样一日噶。另外有网民回帖话，又觉得呢一个国家有希望啦。呢一啲年轻人嘅认识过程同反应，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周峰所表示，其实好明显地可以睇出，有翻墙意愿嘅人，基本上好快都可以了解到六四嘅真相，而且一旦了解，就不会再被愚弄。人民嘅呢一种天性当中嘅呢一种良知，系无法被磨灭嘅。简单讲，就系中共用呢一种默写嘅方言，想抹去血写嘅历史，呢个系不可能成功噶。而家嘅年轻人其实比以前嘅人更关心呢一个问题。89年嘅嗰一切当然最终冇完成，但系佢的确激励住呢一啲年轻人投身到中国自由民主呢一个运动当中，包括好似白纸运动咁样嘅活动，佢哋都系以89年呢一啲抗议作为自己精神力量嘅来源噶。遭中共迫害，受到荷兰政治庇护，21岁嘅武汉青年王靖如告诉本台，佢喺中国家中时，父母系唔睇国内媒体报道噶。佢喺大概初中时就知道天安门事件。佢话：我第一次听到呢一个事情系好震撼噶，我无法想象，因为嗰时候二战已经结束好耐啦，全世界都喺度趋向民主化发展，而且中国喺整个世界板块嚟讲系一个大国，佢会对自己嘅公民做出咁样嘅事情。然后我再联想到，而家我哋中国亦都系咁样，呢个政权简直系比纳粹仲不如。纳粹虽然去侵略咁多欧洲国家，屠杀犹太人，但系佢对自己嘅德国公民对自己嘅人好好，呢一个中共居然邪恶到专门去杀自己人。王靖宇认为喺疫情期间，中共实施封城政策之后，反对佢嘅人越嚟越多。佢话：我觉得真相、事实呢两样嘢系特别重要噶。我嘅父母亦都系咁样做噶。呢个就系点解中共佢有嗰个防火墙，佢就系通过谎言将六四讲成系颜色革命，颠倒黑白，说谎欺骗自己嘅国民。佢点解咁害怕呢？因为中国国内嘅年轻人，佢哋如果了解呢一啲真相之后，我相信99%嘅人会企出嚟去推翻呢一个政权，亦都解释咗点解中共每年六四嚟之前，首先舆论管控异常严格，其次嗰个谎言就开始啦，唔俾嗰个中国人了解事实。从一件事可以印证中共系多么地害怕民众了解真相。北京民众赫然发现，旧年10月被悬挂抗议横幅而成名嘅四通桥，当时挂喺护栏外嘅四通桥路牌已经被拆除。另外有网民反映，喺中国两大网络地图百度同高德，如果输入四通桥查询位置，已经不显示，查不到。余鸿兵教授分析。而家由於中共極其殘酷嘅高壓統治，所以目前白紙運動嘅規模仲唔係好大。另一方面可以觀察，中國內部對習近平、對中共暴政不滿嘅情緒越嚟越如地火奔行。佢話：所以我相信，隨住時間嘅發展，人民嘅反抗將會越嚟越激烈，最後形成全民反抗同人民起義嘅呢一種態勢，係一個好可能出現嘅狀態。当年六四嗰一次全民反抗运动之所以最后冇获得成功，关键系嗰次运动冇彻底咁反对共产专制嘅政治意志作为灵魂，所以好遗憾地被镇压落去。而1年之后，苏联人民就喺反对共产党呢一样明确嘅精神召唤之下，推翻咗苏联共产党嘅统治。所以，中国整个局势发展到今日，已经告诉人一个真理：对中共抱有幻想嘅改良主义，不可能拯救中国。袁宏兵强调，只有全民反抗同人民起义所表现出嚟嘅民主大革命嘅意志，先有可能真正咁摧毁中共暴政。佢话：中共而家习近平嘅倒行逆施，已经使佢自己成为咗孤家寡人。 独夫文策，同时亦都让共产党嘅统治进一步喺人民嘅心中失去佢存在嘅合理性。而家中国嘅经济断崖式咁崩塌，而家中共已经处于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嘅咁样一个状态，人民嘅反抗意志实际上系如地火奔腾，所以再次爆发好似1989、1964咁样嘅全民反抗，同人民起义嘅所有条件都已经成熟。而家等待嘅就系一次历史嘅机遇。至于历史以点样嘅机遇将呢一个反抗嘅能量释放出嚟，我哋仲需要拭目以待。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